传令兵力，拿着黄兴的手令去找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选清。杨选清的部队驻扎在汉阳一个小集镇上，在传令兵来的那会儿，杨选清正娶媳妇儿，因为他呢是原来满清手下张彪的军队，当了个小小的正目。可是呢，他早年加入了文学社，是文学社的一名骨干，所以这次武汉三镇这一光复，他以功臣自居，一要而被任命为标统。那标统就是现在的团长啊，那就不错了，手下管着1000多人。可人们这个眼光啊就太俗气了，过去看不起他的人现在也变了态度了。杨选清啊今年26，还没结婚呢，过去是个普通大头兵，又穷又没势力，谁嫁给他呀？现在不同了，革命功臣，又是堂堂的标统，倒霉的人踢破门槛子，有不少好名利的女人纷纷的主动登门向他求爱。其中有个女学生长得挺漂亮，今年才19，跟杨选清一见钟情，两个人难舍难离。没两天这事儿就定下来了，于今天举行结婚典礼。第六标的人自然是高兴了，这些带兵的头头们帮着他张罗喜事，就在这个小镇面上租了新房，贴上对子，挂上挂件，红毡铺地。哎呦，这份折腾啊，新郎新娘都穿着结婚的衣服在新房里待着，祝贺的人挤得院里屋里哪儿都是。虽然天下着大雨，但是人有增无减，绝大多数都跑这溜须拍马来了。传令兵到了之后，拿着手令下了马，一看挤不进去，喊破嗓子也没用，就听里边有人吵吵，让新郎新娘亲个嘴儿，还有主意让新郎新娘对着嘴咬一块糖。我这主意好，叫新郎子抱着新娘把顶疼那朵花摘下来。传令兵急得满头直冒汗，后来啊找着一个姓李的参谋把这事儿跟他说了。李参谋一听，哎呦，总司令的首令焉敢迟误，领着传令兵来到洞房，但是干瞪眼儿挤不进去。见光见光就来待着，你什么见光，我好容易站定。见光中尉，哦，镖头，镖头，
镖头，
怎么喊杨选清也听不见，那屋里都开了锅了。后来把这参谋也急得满头大汗，怎么办呢？跟传令兵一商议，传令兵说，这么办得了，您那骑在我脖子上比别人那高出半截的，你再喊屋里就能听见了。参谋一听，那也行，我说老弟啊，我可够分量，我都180多斤，能拖得动吗？
那没办法，我咬着点牙呗。
就这么的，参谋骑着传令兵的脖子站在人群的后边，俩人一块喊，镖头，镖头，有计划。杨选清啊反听个胡了八粗，头往外头一瞅，好像没乐了，心说这李参谋骑着谁呢？这叫什么把戏？他也扯脖子问，
什么事儿啊？啊，说吧，有重要的事情请您出来一趟。哎，我这就出去。
杨选清就往外边挤， 可闹心房的人以为他打算借故逃走。阿星说：“杨全清这主意真多啊，叫参谋把你叫出去，没门，不能放他走了，他要逃跑，不能叫新郎官躲开，说什么也不放他走。”后来杨全清没办法了，隔着人群问：“什么事儿？说吧。”
总司令首令来了
啊！
总司令首令，什么事儿呢？让咱们赶紧进兵攻打龙王庙，要反攻汉口。
杨玄清这回听明白了，那高兴劲儿一扫而光，心说怎么这么倒霉呢？早也不打仗，晚也不打仗，偏偏今儿个我洞房花烛夜才要打仗，这不诚心跟我过不去吗？你说这事儿都多倒霉。有人就说这叫什么命令啊？这个命令啊也不是死的，你就拿结婚这来说吧，人生至关重要的一大喜事，你偏赶这时候上什么战场，我想那总司令啊也能体谅，这叫人之常情。我别听他，你今天洞房花烛还得洞房花烛。后来李参谋一看实在没咒念，知道这位长官已经横下心了，从传令兵的脖子上下来了，拉着他的手，我小老弟先到我那屋坐一会儿，现在太乱，等一会儿闹腾的人散了，我再领你去找我们镖统。不行啊，军务紧急，必须让镖统马上签署。是是，我马上就找他，你先坐会儿，不行吗？就这么的把传令兵拉到屋厅，好不容易等了三个小时之后，听了听后院才肃静。李参谋壮壮胆子又来到新房，一看闹新房的人果然都散去了，外边大雨哗哗都下着，但是再看新房的门牢牢地关着，已经把灯都熄了。这怎么办？参谋犹豫了一会儿，一想不能再迟误了，鼓足了勇气，就敲门。杨选清跟新娘子刚躺下，两个人是新式的结婚，一见钟情，洞房花烛夜无比的亲密。哎呀，把杨选清给气的，把被窝撩给扯脖子就问：“谁？”李参谋知道生气了，彪多，总司令的首令你还没签署呢，要耽误了大事，你可是要担责任的。要他大事这事儿，他怎么还没滚蛋呢？我没说吗？洞房花烛，人生只此一次，总司令也得开恩。谁爱打汉口，谁打汉口，我是不去。参谋一听，没咒念了。只好转身回到屋里，见着传令兵代替杨选清签了个字。传令兵不管别的，你签字就证明你接着命令了，你出不出兵跟我没关系，马上回去交令去了。哎呀，这参谋一想，我的娘，看来我们这镖统也算活腻歪了，这样耽误了大事情，就得挨枪毙。又一想，我说他不听啊。看了看表，手令上规定的清楚，拂晓前向汉口发动进攻，现在还有四个小时，集合队伍，再过汉水，再进入阵地， 为时已晚了。我是这里参谋，我们头头要挨着处分，我也好不了，得了36计，走为上策。我呀，快找个避方的地方吧。这参谋收拾收拾行李，他溜之乎了。等杨犬青一觉醒来，就听见汉口那边那个炮啊，都分不出个数来了。他脑瓜才清醒，哎呀，
坏了，坏了，
仗打起来了。我这彪人马可没动，黄兴能答应吗？这可如何是好？现在他是追悔不及。按下他不说，单说总司令黄兴原定三路人马猛攻汉口，如果这个计划不打乱，不说有10成10的把握，也得有80%的把握。他做梦没想到左右两翼的人马全都没出动，一路说走错了，一路干脆就没来人，就是黄兴孤军深入。黄兴手下领着多少人？一共有25000多人，人数是不少，但是都是没经过训练的，能征惯战者不超过1000人，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都是一些德国步枪啊，使用多年的了，要不就是汉阳造，尤其缺少山炮、野炮和机关枪。在那时候的战斗，那机关枪的威力可了不得，27000人就有几挺机枪。很显然，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北洋军队相抗争，那是相差的悬殊。现在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士气高昂，如果没有了士气，那是准败无疑。但是命令已经下达，没有更改的余地了。黄兴骑着高头大马，冒着雨指挥3军渡江，早有人搭好了浮桥了，人们从浮桥上一对一对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那也没人管了。紧跟着炮队，紧跟着马队，黄兴眼瞅着大队人马就到达彼岸，这心啊才踏实了不少。冲着罗营众人一招手，走，哗哗哗哗哗哗哗，他也渡过了大河，来到对岸。早有人把指挥部给设立好了，是德顺龙一家饭馆，这家饭馆地势比较高，上就有宽阔的凉台。黄兴下了马，带着罗营一大帮参谋，大家陪着登上了平台。黄兴手举望远镜往对面看了看，清军是毫无觉察呀。可正在这时啊，住在汉口江边的老百姓一听外边人喊马嘶，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有胆子把门开开一看，哎呦，革命军回来了，革命军要夺汉口已经回来了。老百姓自发的组织啊，完全把灯点上，烧了开水，有的泡茶，有的蒸干了，纷纷迎接子弟兵。黄兴一看是感到非常温暖，心说老百姓对我们多欢迎啊，这一仗是只许胜不许败啊。 要败了，我们就太对不起汉口的乡亲了。因此黄兴暗下决心要收复汉口。偏赶这天晚上啊，大雨滂沱，又这个雨这个大雨，给行军带来极大的不方便。但是呢，也有个好处，大雨做掩护，清军不容易发现。尽管天气这么不好，可是战士们斗志昂扬啊，争先恐后，呱呱呱呱呱呱呱，是冒雨击清军。黄兴立马在河边手打凉棚看着，心潮澎湃，嫉妒的不得了啊。可是这一仗究竟能胜究竟能败，现在他心里还没底呀。看了看怀表，离发动总攻的时间还有五个多小时，看来时间还充足。因此告诉副官催促三军赶紧进军。找到队伍最前边的是湖南来的援军，程潜手下的部队。可是最前面的尖兵队有个队长，这小伙子今年25、26岁，走到队伍的最最前边，手里提着汉阳道，身上背着背包，腰里头围着炸弹子弹袋，和这小伙子浑身是干劲十足。别看雨水把身上都浇得湿透了，跟个落汤鸡差不多，但是两只眼睛是闪闪放光，不住的回头招呼军兵：快兄弟们，快步子迈大一点。有的滑倒了他亲自给扶起来，有的背不动了他替背着，简直跟一头猛虎相似。哎，这小伙长得还挺帅，其实要说起来这还是个熟人。这小伙子名叫四黑，在前面书咱说过，这四黑呀跟罗英是顶好顶好的朋友，两个人从小在一起长大的。罗英跟了谭嗣同之后，四黑也跟着去了，曾经在谭嗣同身边当过2年茶童，这2年可没白待呀。不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挨什么人学什么人呢、啊、他跟谭嗣同在短短的2年当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同时呢跟谭嗣同还学得一手好拳脚。就这小伙啊，满身的武艺，蹿高蹦矮，飞檐走壁，说赶上侠客赶不上，但是一般来讲有个10个8个小伙子到不了他近前。谭嗣同六君子赴难，惨遭杀害，四黑呢也就回到了湖南老家。后来干什么呢？给谭嗣同守坟，一直没离开家乡。最近一个时期，各省纷纷独立，反对清廷，湖南也独立了。四黑心头点燃了烈火，决心投军，要推倒腐败的清政府，给谭嗣同报仇。就这样，他报名之后，给他编入湖南明军第一协。协统叫甘青典，这次甘青典率领队伍跟程潜 到湖北来支援革命军，他也跟着来。最使四黑高兴的是，昨晚上啊，见着多年没见面的好朋友罗英，要小哥俩抱在一起啊，激动的热泪盈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罗英请他吃的面条，诉说了多年离别的情况，尤其谈到当前的事情，两个人的心情都无比激动。四黑呢，向罗英提出个要求，说我这次到湖北来，一是支援湖北革命军，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最主要我有个心愿，我打算见一见叱咤风云、名震寰宇的革命领袖黄兴。听说你现在跟黄兴领袖形影不离，能不能领我见个面？罗英说：“那有什么难的？别看黄兴是堂堂的革命领袖，一点架子都没有，平易近人。等会儿开会出来，我就给你指引指引。”哎，可巧，会议休息的时候，黄兴出来办点事儿，罗英把四黑给找来了，做了个介绍。四黑一看面前魁梧这条大汉，就是黄兴啊，传奇般的人物，今天可见着了，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甚至连行军礼都忘了。黄兴呢，听了罗英的介绍也挺高兴，非常喜欢四黑，用大手拍拍他肩头，好啊，欢迎你，我们既是革命的同志，又是兄弟，往后你也管我叫大哥，我管你叫一声小老弟吧。哎呦，黄兴这一句话把四黑说的掉了眼泪了，心说新旧没法比呀，就这么大的人物管我叫兄弟，我算个什么呢？看来这革命领袖一点架子都没有。后来黄兴急于开会，临走的时候一想得送点什么纪念品呢，哎，想起来了，在广州起义的时候，黄兴随身还带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就这样把这把匕首送给四黑做纪念。四黑是千恩万谢，同时向黄兴表示，我用这把匕首要多杀清军，决心为这场革命是贡献全部的力量。